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3年冤刑，吉林史文卓再被诬告到法院；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孙淑云被绑架关押两个月；为求69岁老妇，陕西国宝假造体检结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史文卓先生3月16日在家中被九台区土门岭派出所警察绑架，现已被诬告到宽城区法院。史文卓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共计13年。现年59岁的史文卓1999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2年史文卓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分局北京朝阳区看守所。史文卓绝食八天抗议，被强行灌食，后来被释放。同年11月，史文卓在姐姐家被十多名警察绑架，遭苦刑逼供，后被九台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2012年5月，史文卓因发神韵光盘被警察绑架，后被九台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再次被劫持到吉林监狱迫害。期间，史文卓遭到殴打、抻刑、烫刑、电击、上绳等各种酷刑折磨。今年3月16日，土门岭派出所两个警察上门绑架史文卓，并非法抄家，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警察找医生造假体检结果，将史文卓关入看守所。目前，九台区公安分局、检察院已将诬陷史文卓的案子递交到宽城区法院。据民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孙淑云女士5月20日被呼兰区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蹲坑绑架，非法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至今已经两个月。孙淑云绝食抗议已六天，身体非常虚弱。去年7月，社区警察鱼友扣押孙淑云新办的身份证，孙淑云给鱼友写了真相信，鱼友把真相信上交给所长，并以社区名义将孙淑云诱骗到社区绑架。五个多小时后，孙淑云被释放，但仍扣押身份证，同时将他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和装有法轮功内容的手机扣押。去年10月，孙淑云用台历给一位男士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便衣警察绑架。警察从孙淑云包里窃走钥匙、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电脑笔记等私人物品。今年5月20日，孙淑云在他妹妹家楼下被在那里蹲坑的呼兰区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绑架，据称是社区警察与有诬告，要非法抓孙淑云。据民慧网报道，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国宝大队赵思林为了将69岁的法轮功学员罗长云女士关入看守所，于去年5月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把罗长云的血压指数改成看守所能接受的程度。赵思林用此行动完全诠释了中共假恶报的邪恶本质。罗长云是安康市汉滨区汉滨高中退休英语教师，他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罗长云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八次被非法拘留，共计120天，三次被非法劳教，共计6年半，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9年，并被无理扣发退休金。去年1月，罗长云就自己的退休金被无理扣发一事，给安康市政法委书记王安忠、公安局局长张鹏等几个中共官员写劝善信，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指出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希望对方明白真相，不 不要再为迫害当牺牲品。这些中共官员把劝善信作为所谓证据，对罗长云进行司法迫害。去年5月，罗长云被汉滨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汉滨区看守所。今年6月2日，罗长云被汉滨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悉，罗长云当庭指控汉滨区国保大队警察去年5月30日在对他刑事拘留前带他到一个医院检查身体，当时他的血压指数为184，看守所不收。汉滨区国保中队长赵思林把他带到赵思林女儿所在医院，指挥其女儿把罗长云的高压指数从184改成179，然后将罗长云关入看守所，因为180以上看守所不收。两位辩护律师在为罗长云做无罪辩护中指出，赵思林通过弄虚作假的违法手段降低罗长云的血压指数，让看守所对他实施收押，涉嫌滥用职权违法犯罪。律师要求法院追究办案警察周云水、赵思林、白马次母及检察官程丽娜、张秀强、张普查等人的徇私枉法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萨摩亚传播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6月9日到16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萨摩亚的首都阿皮亚和萨瓦伊岛弘扬法轮大法。不少人听闻法轮大法的美好后，开始学练法轮功，并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带来的福音。法轮功学员们在萨摩亚一共走访了58所中小学和幼儿园、81个教堂，向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牧师和去教堂的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不少学校和教堂立即邀请他们展示功法和教功。在萨巴伊岛上，法轮功学员们走访了一所学校，在给校长和两位女教师介绍法轮大法并演示功法后，还教师生练了第一、第二套功法。学功后，其中一位女教师摸着自己的右肩，惊讶地说：我这肩膀一直酸痛，这条手臂很难抬起来，现在我这肩膀感觉轻松了许多，手臂能抬起来了，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上网继续学。位于阿皮亚东区的一个中学有600多名学生，校长亲自带着法轮功学员们到大礼堂教功。为了让学生们能看清动作，校长让人搬来了两张桌子，让法轮功学员站在桌子上教功。在萨摩亚部长会议厅，法轮功学员介绍法轮大法，展示五套舒展优美的功法，还分享了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故事。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感动。一位部长了解真相后说：我感谢你们的努力，并完全支持你们。萨摩亚 TV3 电视台的两位摄制组人员闻讯后，也来部长会议厅现场拍摄采访。他们还制作了全程的交工节目。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不仅在首都和萨瓦伊岛弘法，他们还到萨摩亚较偏远的东南部地区传播法轮大法，并在沿途的每个村庄都停下来，向遇到的人分发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和莲花护身符。萨摩亚民众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带来了福音，有村民说，这是来自宇宙的礼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78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百病缠身万事忧到全家新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喜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我是一名教师，2014年3月末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学校，老师们见到了我身体的变化，我也丝毫不隐瞒，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见我身体好了，校长让我继续做班主任工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面就说说我的有关经历。第一部分，百病缠身万事忧。我家兄妹九人，我有六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老九。母亲生我时已接近50岁，我家里条件差，孩子又多。小学到初中，我从没带过饭盒，也没给过我吃午餐的钱，造成我营养不良。我经常生病，十几岁就患有心脏病。好在我长大后当了教师，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后，我在乡下带孩子，和丈夫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2年。12年后，我也调到了城里。社会这个大染缸使丈夫也变了样，吃喝嫖赌都沾染。他的工资存折虽然交给我，但他自己有透支卡，他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因为他生活不检点，我也从他那儿染上了性病，真是生不如死，绝望到了极点。就这样，我旧病没去，又患上了多种疾病，每天和丈夫在吵闹中度过。我忍耐到儿子高考，终于忍无可忍，与丈夫各奔东西。2012年，我带着儿子再婚，丈夫是外地人，退休后来我这里。尽管他对我百般保护，但我多年来的体弱加上对前夫的怨恨。2013年，我的身体极度的滑坡，面对一周的16节课，我更是力不从心。无奈，我走了自认为最捷径的路。我拿了2000块钱贿赂校长，想从一线班主任的工作下来，找个清闲活。结果钱校长留下了，我繁重的工作没有一丝改变，借口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就在这个时候，雪上加霜，我又患了一种叫乳糜尿的疑难杂症。我脖子痛，肾绞痛，全身浮肿，小便混浊，尿液里有淋巴液。严重的时候，我走路乏力，呼吸困难，小便次数一夜高达17次，夜晚我根本就无法入睡。我仰望天棚，看到好多可怕的鬼脸，吓得我不知藏在哪里好。短短的3个月，我萎靡不振，医疗费花掉了3万多元，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却一点儿也没有好转。第二部分，一朝得法祸心生。就在这时，邻居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给了我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我无力地戴在脖子上。说也奇怪，从戴上那天起，我晚上就能休息2个小时了。随后，邻居姐姐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2014年3月末，我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邻居姐姐每天带我学一讲转法轮，9天后又教我练功。练到第4天，我不但病情有所好转，慈悲的师父还给我开了天目，这使我更加确信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趁着丈夫不在家，我偷偷地把好几个塑料袋的药丢掉了。我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中，仅四个月的时间，乳糜尿、心脏病、肾炎、痔疮、神经性皮炎、胰腺炎、胃炎、咽炎、胆囊息肉、肾囊肿、梅毒等一切疾病一扫而光。不到一年，我的体重长了10斤，暗黄的脸也变得红润了，一个全新的我诞生了。也就在这时，领导夫人找到我，把我每周16节课减少到了8节课，而且把2000元钱送回给我。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第三部分，家长哭求刘老师。在学校，老师们见到了我身体的变化，我也丝毫不隐瞒，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们也从我身上转变了对法轮功的一些看法。见我身体好了，校长找我谈话，让我继续做班主任工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班后，我努力备课，踏踏实实地工作，为了能使孩子们早自习安静有所收获，虽然学校有免费早餐，我还是在家里吃早餐，来到学校就进班级。孩子们的衣食行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下大雨，我把坐校车的孩子一个个送上车，亲手交给司机。为了不淋雨，我把班级的卫生塑料袋套在每个孩子身上。冬天只要去室外，我就帮孩子们穿好棉服，夏天我叮嘱孩子们脱减衣服，孩子们很少有感冒的，家长们都非常感动。学校这边，我这班的纪律、卫生、文化课成绩都得到了校领导的好评。我教的这个班的孩子们要升4年级了，学校找到我，让我接低一年级的班。低年级没有老师愿意接，孩子小不懂事，比高年级累多了。可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听从校领导的安排。原来班级的学生家长知道后，联合起来找校长，想让我回去。有个领导说，某某家长，你孩子那么顽皮，成绩不是很好，你跟着捣啥乱？这个家长说，孩子的成绩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好老师的品行能影响孩子的一生，这样好的老师我们能舍得离开吗？校长借口说开会，让各位家长回去。家长们走到操场上都不离开，在雨中淋着等待校长的回复。见到此情景，我的眼睛湿润了。无奈学校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把家长们送出校门，10几位家长围着我哭泣。我含泪给每位家长一张翻墙卡片，告诉他们回家好好利用，上网能看到真实的新闻，这张卡片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我告诉他们，以前我也不是这个样子，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是大法师父叫我做一个先他后我，事事为别人着想的人。临交接前，我又把班级42名学生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师父鼓励我，是我见到的另外空间的老子。老子梳着发髻，手拿着拂尘。2020年秋季，刚刚开学一个月，校长又找到我，说1年2班刚刚大学毕业的教师工作方法不行，没有驾驭课堂的能力，家长天天找学校让给换个好老师，说我是最佳人选。我要教1年级了，我们班的家长都来找学校争取让我回去。家长说，这样的老师哪里去找，不收礼不办班补课，真心为孩子好。校长说，我给你们调换更高学历的教师。一个家长代表说，即使是博士生不也得教小学知识吗？喜德老师对孩子们的关心胜过母爱， 学校为什么给换老师？另一位家长说，前年开运动会，有个孩子大便到裤子里，是喜德老师亲手收拾的，亲手给这个孩子擦洗身体。我当时在场，特别感动，孩子在喜德老师手里，我们放心。还一个家长说，我以前虽然和喜德老师没有见过面，但是看到孩子作业本上的批改，以及前段疫情，老师在微信群里的讲解，耐心、细心，还有给孩子留的作业，以及作业跟踪，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到，我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所以我想留住喜德老师。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的威德。李洪志师父的教诲使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不占不贪为他人着想的人。第四部分，一众亲人喜得救。慈悲的师父苦心安排，也使我的一众亲人得救了。我多次给儿子讲真相，劝三退，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可是他不听，都用语言敷衍过去了。儿子大学毕业了，半年实习时间过后，他的工作是在井下维修运煤的输送带。我儿子胆子小，眼见井下事故死去了24名井下的工人，他恐慌得要命，连睡觉都不踏实，常常在梦中惊醒。节日时他回来，我让他看了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的照片，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这次他主动提出退团，并把大法真相护身符带在了身上。当孩子接过护身符的一刹那，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是让我儿子得救的。我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两年后，儿子离开了井下工作，到地面做销售工作。现在，他早已从外地回到了家乡，自己当起了老板。五年前，我三哥病重，患的是晚期肺癌、胃癌。说起三哥三嫂，在村子里远近闻名，坏事干绝，邻居都不喜欢他们。三哥三嫂和父母兄弟姐妹也都不来往。三哥临去世前，我把大法书转法轮给他读，读完后他哭声震天，说他的病是因为做坏事做多了的业力所致。他还忏悔对父母不好，叮嘱三嫂以后做个好人，别去偷拿别人的东西了。我三哥68岁了，我父母都没把他教育好，中年丧子，也没能改变他，大法书却改变了他。大法师父是多么的伟大，法轮大法是多么的伟大，这样一部叫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却遭到中共邪党的污蔑迫害，天理不容。我二哥憨厚老实，因为帮女儿养君子兰，一天一氧化碳中毒昏死过去，在医院抢救3天命保住了，但留下了肺心病，冬天不能出门，喘得厉害。二哥听说三哥看了一遍转法轮后痛哭忏悔，二哥就想，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啊，能让这样的人追悔莫及，因此二哥也想看一看。这一看不得了，二哥也得法修炼了，学法练功不久，他多年的病症烟消云散，现在77岁的他还能下地干农活呢。再说二哥家的大侄女有肾病，因为激素用多了，肺坏了，白肺，两部呼吸机抢救无效，最后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大侄女寿衣都穿在身上了。我带着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大侄女活过来了。我三姐70岁了， 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周边的人和三姐夫都染上了新冠甲流。我三姐却由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福报，安然无恙。我大姐信佛教，每次我给她讲三退都被她训斥，还叮嘱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2015年大法第一次起诉江泽民后，我再去大姐家串门。大姐家有一个智障的孩子，那年她41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相当于一岁孩子的智商，会说的话也只有几个单字。我就耐心地给姐姐一家讲真相，讲全国21万人起诉江魔头，讲他出卖国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迫害法轮功，讲三退的重要性。智障的外甥一声不吭，我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想给外甥戴上，可是他口水流了一身，在身上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我找了一个新的保鲜袋，把护身符包好，放进他的上衣口袋。我拉着他的手说，外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叫我唤醒你，等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刻，我们随师父回家。我的话音刚落，外甥竟然双手拉着我突然大哭起来。我知道他明白的那一面等待这一刻太久了，当时我也泣不成声。我说，所有世上的人都是为法来的，外甥为了不造业，宁愿转生成智障人在这里等待。姐姐见状说，看来是真的，我退团，妹妹，你把咱一大家子人都退了吧。我说，这一定要本人答应才算数。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延长了我的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我今年75岁，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参加工作后又在中共机关工作30年，曾经一直对信神的宗教人士第一眼看待，认为他们愚昧无知。1989年，我感觉不舒服，到省城大医院检查，确诊为心脏二尖瓣闭锁不全，后叶脱垂，形成血液反流，心脏杂音一级半，还构不成心脏病。可到1996年夏天，我胸闷，心脏隐隐疼痛，又去省城医院检查，心脏病发展到血液重度反流，心肌缺血，心力衰竭，专家警告我不要失去治疗机会，就是要我立即做手术，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我在县城工作，远离一二线城市，没见过谁做心脏手术，我对此事很畏惧。我知道一个研究周易的高手曾给北京的高官算过命，于是我找他给我算算命。他说我的寿命到51岁，还有三年寿。他叫我在北边找中医看，找名字中带子、三滴水、木的人看，能看好。在51岁前一定找他。我又找几个算命的先生看，他们都说我是51岁的寿命。我到处找中医看病也没找到，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爹就是51岁去世的。1996年秋，我因心肌缺血住了一个月院，打二磷酸果糖营养心肌，心脏疼痛难受减轻，但一个月后又犯病了。我的心脏每天都像有块石头压着一样，难受得喘气费劲。 回家上四楼需要歇凉些，心跳的像要从喉咙钻出来。睡觉需要吃安定药，睡醒时身上立即汗淌成流。1997年我49岁，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活不到51岁了，我实在挺不住了，决定去北京做心脏手术，筹集了10万元，联系好了北京医院，专家说我随到随做。第一部分，修炼法轮功。我正要启程时，我大姐气喘吁吁地来找我，不让我做手术。她说，快跟我练法轮功吧，我练7天了，我觉得这个功很神奇。我过去不喝排石汤，不能吃饭，吃了饭就堵住，上不通下不泻的。我练上法轮功后，没喝排石汤，不但能吃饭，还能吃豆包了，这不是神功吗？我嘲笑她说，你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不信科学，搞迷信。没等我说完，大姐就说，什么迷信不迷信的，我过去做过右侧乳腺癌全切除手术，剖腹产手术，小腹还有一块1.5丈大的硬结，后来又得了胆结石病，石头长得和胆一般大，胆囊皮贴在石头上已经坏死，教授叫我快把胆囊摘除，防止癌变。做手术的滋味真是生不如死，我宁可死也不做手术了。我都好几年不敢吃豆包了，怕消化不了。我这些事你不是都知道吗？我父母去世时我还小，大姐像父母一样照顾我，我也像尊重父母一样尊重她。虽然我心里根本不相信什么练功的事，但我知道姐姐一心为我好，不能惹她生气。这样，我不情愿地跟着大姐走进了学法典。学法典的女主人和我同龄，论辈分比我晚一辈，是我的外甥女。她看我来了，高兴地打招呼，三姨，你来了，太好了。她家31厅，她腾出一个大房间当学法典。我和外甥女寒暄几句后，她打开电视，陪我看师父讲法录像。我听着讲得挺好，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还奇怪今天怎么睡得这么好呢，但也没多想。我1连9天每天下午到外甥女家看录像，竟睡了9个下午，家里成盒批发的安定药谷维素一片没吃，竟然忘吃了。看到第8天时，我小腹部位有拳头大的一块地方呼呼地往外冒热气，觉得很舒服，我也没多想，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疼了，因为我不相信，还没多想。大姐给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叫我天天认真看，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有时看一段就差一句没看完，想看完再睡也挺不住，就睡着了。一本书我看了3个月才看完，竟睡觉了。大姐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不难受了，就是一看书就睡觉。她说，好啊，是你脑袋里有病，师父在给你调整脑袋呢。说着他打开转法轮念给我听，师父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我练功1个月时，小腹部位砰砰地跳个不停，有时向上跳，把腰带都要拱起来。我有些害怕，怕肚子里长瘤子，决定到医院做 B 超。我刚往医院走几步，还没出楼呢，发现自己来月经了。我例假已经停了1年多了，怎么又来了？我问同修，他们高兴地说，是师父在给你向年轻方向推呢。这时要陪我去北京做手术的弟弟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说他已把工作交给别人了，我哪天去北京他就哪天坐飞机去。我说不去了，我病好了，练法轮功练好了。他说可别耽误了。我说好，心里也想是不能耽误了，我得做两手准备，该学法练功就学法练功，一天不落，一旦犯病马上治疗。1997年10月，我在同修那儿拿到师父美国法会讲法的经文，我一宿就看完了。师父又给我向前推了一步，我又来了一次例假。至此，我心里清亮无比了， 给我多大的官我都不要，就修炼法轮功了。辅导员组织学员去农村弘法，我积极参加，逢人就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神效。第二部分，师父不让我离开学法点。我学会了练动功后，就去大练功场练功。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两只手怎么也举不动，一只手高一只手低，一会儿放下来一会儿举起来，两只胳膊也抱不圆。一天我刚头前抱轮，就感觉有两只大手拖着我的手，拖了六分多钟时，我想我得看看是谁这么负责任。睁眼一看没人，谁呢？练完功，我找在练功场给大家纠正动作的辅导员秀玲问，我头前抱轮时是不是你拖着我的手拖了六分多钟？他说不是，我是师父，因为练功场里没有别人。开天目的同修说，师父穿白上衣蓝裤子在练功场里走，给大家纠正动作。练进功是我的一大难题，学法典里十多个同修，他们练一段时间后多数能双盘，不能双盘的也都能单盘半小时以上，而我连散盘都挺不住。我天天去练，练了两三个月也不行，我泄气了，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一天我在学法典里散盘了一会儿就挺不住了，便伸直了腿，看看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闭着眼睛心想，明天不来了，我不是这块料。刚这么一想，感觉一只手把我立着的脚扳倒了。我睁眼一看没人，我又想，明天我说啥也不来了，根本不是这块料。不一会儿，一只手用劲儿拨了我的肩膀一下，我立即睁眼看是谁。我身后没人，身旁坐着的同修正在双手结印打坐呢，如果是他手都拿不回去。啊，一定是师父，是师父，师父不让我离开学法点。练完进功，我把这事告诉大家，同修们都说师父管你了，怕你不来。别着急，慢慢练，一定能盘上。我不敢离开学法点，天天练，不着急了。我回家用20斤的米袋子压腿，坐在椅子上用手压腿，慢慢的腿软了一点。我由散盘到单盘用了1年多时间，可还不能双盘。大姐问我，你是不是怕盘腿累犯心脏病呀？我说是的，我一盘腿疼了心就难受，我怕疼犯了心脏病。大姐说，你得把有病的心放下。大姐提醒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大姐说，你害怕啥呀，咱们没病了，是那个肠往出冒黑气呢，业力消下去后能转化成德，师父把德给咱们演化成功，多好啊，有师在有法在，咱们啥也不要怕。大姐悟性高，她看转法轮书上的每个字都是佛道神。我明白了，逐渐的不害怕了。我在家一分一秒的练盘腿，常常累得连拉带吐的，我咬着牙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现在我已能坚持双盘1个小时了，我病好了，什么活都能干了。50斤一袋的大米，我能从1楼扛到4楼。单位组织活动，我还登上了泰山。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帮助。第三部分，修心性。我天天大量学法，按照师父的法修心性。1998年，单位搞福利，每人给40斤豆油，我拿着邮票去粮店取油，买油的人排着长队，店员用管子从大桶里往出抽油，直接抽到买油人的桶里，再上秤， 多了往出倒，少了用提漏添。可轮到我时，店员不用管子抽了，改用提漏一提一提的给我打油，打得很快。没等提漏里的油倒尽，就打起下一提，把油带回一些，提提如此。20斤的桶还差一寸多没满，至少差2斤油，两桶差4-5斤。我吃亏了，心砰砰的跳。公平秤就在眼前摆着，我兜里还有物价监督证，怎么办？我是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样争斗。我拎起两个桶走出粮店，打个倒骑驴上车往家走。越走心越跳，心里翻江倒海的。我吃亏了，我得回去找他要油。不行，我得听师傅的话，明明白白的吃亏。我心里喊，我是神，他是人，神不能跟人一样的。心还跳个不停。我心里喊着到了家，把油桶放到仓子里，一关上仓子门，脑袋里就像拉开幕一样，一下心就变了。我占便宜了，他少给我油他丢得了，都给我了。又一想，他老这样损得，不得招灾吗？我落泪了，我得想办法告诉他这个因果关系，他要不听可咋办？我为他忧愁一下午。晚上到学法点，辅导员说，今晚咱们看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录像。师父讲完法走下台，背景上出现了法轮图形。开始时远处是一个小圈，圈由远到近越来越大，圈里出来一个大佛像，是石头雕刻的。大佛瞅我笑得很开心，我端详着佛，不是大肚弥勒佛，也不是释迦牟尼佛。前边的同修站起来准备回家，挡住我的视线。我着急地叫他，快坐下看大佛。我一喊，大佛一下子没了，圈里一点一点地出现了法轮图。我们17个人看录像，他们都说看见的是法轮图形，说我看见的是师父。我才恍然大悟，我看见的是师父，师父是佛，我激动不已。我到处告诉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师父是佛。有人不理解，说我精神不好。辅导员告诉我，不能随便说，应该搁在心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讲真相。我的修炼来了一个大飞跃，从无神论到信神，从为了祛病健身到修炼返本归真，我坚定不移走在跟师父回家的路上，师父叫我做啥，我就做好啥。我得法26年，转法轮通读了大约1300遍，抄写3遍，背了3遍，红银至红银6大部分能背下来，发正念4个整点基本不落，讲真相的项目也参与很多，发传单、面对面讲真相等。我还和同修配合，承担本地安装真相手机技术，安装电脑技术。我在做3件事中不断修正自己，不管遇到什么关难，特别在生死攸关时，我就是坚定一念，只有师父能救我。我靠信师信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死关，我的生命已经延续到75岁，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好3件事，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请听文章，题目是加拿大学员说大法使我学会坚忍，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坚忍是目前很多学校都在教的一个概念，人们已经意识到它是可以培养和学习的，由于被压力和焦虑所困扰，现代人都在寻找逆境中减少负面情绪的方法。 我相信修炼法轮大法是改变人生、增加韧性和忍耐能力的好方法。修炼可以使人在困难中保持积极的态度。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保持身心平静的方法，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境。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获得了不同寻常的韧性和内心的平静。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早已深陷在无尽的担忧和绝望中。一、暴风雨来了。法轮大法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使其在道德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真诚，更慈悲，更宽容的人。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平静，脱离烦恼，周围的事情也变得轻松了，人也更加自信了，一切就向好的方向发展。2021年11月，我的小儿子被紧急送往医院，病房里挤满了医生，他们正在他腿上钻孔，孩子吓坏了，经过诱导昏迷和插管，孩子的心脏可能随时会停止跳动。突如其来的绝望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身上，由于缺乏睡眠，身体虚弱，疲惫不堪的我倒在地上哭了起来。但一个念头告诉我，打坐，手结印，什么也不要想。孩子的心脏在继续跳动，打坐中我完全摆脱了那种强烈的恐惧和内疚，我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纯粹的平静和安宁。但不打坐的时候，我的心思都在医院的氧气监测仪上，孩子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没有一丝意识。仪器数值上升时我感到高兴，下降时我就悲伤，我的心因巨大的压力而疼痛，我感到孤独极了。我下定决心要全神贯注，逐字逐句地阅读转法轮，我每天学法。后来我意识到我必须放手，一切都交给师父，由师父决定孩子的去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同时你自己在承受的时候，你可能心放得很淡，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感到沉重的负担消失了，那种不安全感再也无法控制我。那天晚上，孩子的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巨大转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非常清醒，我去医院的冥想室打坐，有一位工作人员也加入进来，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几天后，我的儿子醒了，身体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甚至比以前还要好。2022年8月，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儿子是生是死，我都不再担心。我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心上，我知道孩子会给每个人惊喜的。有一次，孩子的情况达到了最糟糕的地步，我一度以为他要离开我们了。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冲进来，监视器、心脏和氧气指数在下降。我坐下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我放手，把孩子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决定。很快，奇迹再次出现了，孩子很快恢复了正常。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多次告诉我，说我看起来似乎很放松，因此他们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二、儿子的故事。两年前我怀孕时，被告知腹中的胎儿可能患有罕见疾病，心脏和大脑将有重大问题。我知道生命是多么宝贵，因此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它。这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他多了一个21号染色体。出生时他呼吸很困难，在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当医生为他做心脏超声波检查时，我凭记忆给他背诵了转法轮的第一段。我坚信法轮大法和我平静积极的态度对他有帮助。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心脏没有问题， 呼吸也在迅速改善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医护人员惊讶地发现他可以正常进食，就像正常的婴儿那样强壮和警觉。当时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丈夫和另外两个儿子离我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必须自己来面对这一切。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勇气，当我感到压力时，是大法给了我平静。当我几乎被坏情绪控制时，大法使我能够理性的思考。经历了最初的磨难后，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的小儿子发育得很好，而我则继续同时照顾着另外两个孩子，但我们不知道风暴即将来临。2021年11月，小儿子因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他身上插着管，昏迷了整整五天，但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他竟然神奇般的完全康复了。这件事后，他开始咿呀学语，是个快乐的婴儿，一切按预期发展。2022年5月，我们回到加拿大，搬家和三个孩子的日常琐事让我非常忙碌。2022年8月，我的儿子再次被送到医院，他不断呕吐，脸色苍白，随后被诊断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第一次化疗中，他呼吸困难，并再次被诱导昏迷，插管时间长达两周。孩子经过了六个月的治疗，在这过程中，我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大。我每天学法，忍耐力越来越强。在困难中，我没有羡慕别人那更好、更舒适的生活，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感恩师父让我有机会找到真正的自我，一个更纯正、无怨无悔、心境平和、快乐的我。同时，我的小儿子也受益匪浅，他一次一次从死亡的边缘走回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他发育良好，让医疗领域的专家们都感到惊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能如此顺利的成长。一位医生在看完孩子的档案后说，哇，你的儿子太让人吃惊了，我不敢相信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现在能恢复得这么好。这让我想起了我送给世人的莲花吊坠，莲花在淤泥的水中，美丽而纯洁的成长。三、结语。当我摔倒时，我知道向内找，我可以找到勇气，并重新站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好。我已经学会放下多愁善感、恐惧和不安全感。我不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明白只有自己的心才是最重要的。是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坚韧。我想借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机会，向师父表达我无限的感恩。法轮大法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让我能够超越自己，在困难中积极的成长。我想恭录师父的讲法来结束我的交流。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中说，那么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不是为了什么社会成就，人生奋斗、拼搏、不择手段的获取，这只能把人变坏。下世当人是为了消罪业，以修好自己为目的的。人来世是为了得救，是为了等创世主救回天国世界才来当人的。等待中，生生世世都在积累功德，这也是人轮回转生的目的。乱世是为了成就众生。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